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各位，我们过去三个礼拜呢一直讲的内容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他应许圣灵，也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知道圣灵的工作跟神国的事情呢是分不开的，圣灵的工作跟神的国度被建立、神的国扩张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圣灵充满人的时候呢，那神的国借着他所充满的人，借着他们的见证继续临到旁边的人。所以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些假象，那不要把圣灵充满的事情就当作是一种好感或者一种现象或者一种心里面感觉到的释放，或者你到一个聚会去，哇，那个气氛很特别，我看到有一些人行神迹奇事，那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呢离开那个地方只是过了一个聚会，那旁边的人你们的家人参加聚会的他们周围的人都没有因他们的缘故来重生得救悔改认识福音认识神，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哇，每次就是喜欢去那种聚会或者求那种感觉然后来圣灵充满。 那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对圣灵充满的事那这是很大很大的误解。那同样的，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节目，甚至教会很多知道按着圣徒的需求开很多的聚会、查经班、神学班学了很多的知识，那这些人就在教会里面学了这些之后出去没有办法随走随传，用他的全生命的条件、经历、背景和遭遇的一切的一切来为主做见证、发光、做盐，然后一个一个领信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各位，他在教会里面他学了很多的知识他参加很多的服事，他有很热心的那个样子，各位，那个跟圣灵充满没有关系，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跟旁边的人一样的事情，但是你也可以在做人的事情，并不是做圣灵充满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看见圣灵叫你看见的事情，只有在那个外在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人是这样我也学这样基督徒用这样的字眼我也学这样的字眼，但是呢真正的能力没有临到你，那个里面的能力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能力、爱心的能力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懂得影响人的、祝福人、帮助人的那个能力，然后把他带到神面前的那个能力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对这个圣灵充满呢就变成越来越抽象，各位。所以这一点呢我一定要说清楚，我再讲一遍，圣灵的工作跟神的国这天国的福音临到人然后继续扩张，越来越多人信，越来越多神的子民被得着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分不开的东西。那这一点各位清楚之后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了，我说了三周都讲有关这圣灵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圣灵在他将要使用的人身上怎么预工。那从这里呢我们要将整个的重点转到谁？转到使徒和现在跟使徒们在一起的人身上。所以现在我们在讲什么书？使徒行传，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借着看得见的使徒们所做的工作，所以圣灵充满在这群人身上，他们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主角来的。那各位，这群人是怎样的人？各位，神用的不是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知识充满的法利赛人文士，用的也不是你治理整个圣殿的祭司长，用的也不是那敬虔的犹太人， 神用的是谁？神用的就是现在我们要看的，今天在马可的楼房里面相聚的门徒。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整个圣灵工作的起点，那很重要的，他的预工，他预备这群人。所以在这个马可楼房里面呢，发生很重要的事情。那基本上呢，有两样东西，就是我要告诉各位，圣灵呢，在他的预工里面赐下两样东西给门徒。第一是关系，第二是什么？祷告。就是这个两个，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关系和祷告。各位注意听，如果我们讲世界福音化，我们讲 World Evangelism, World Evangelization, 主说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全世界了。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讲，我们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就是新加坡了，就是我们在的地方，对不对？从我们所在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土里面继续这个福音走出去了，走到我们的周围，走到东南亚，走到海外华人，走到中国大陆，一直到地极去的。各位明白吗？这个应许呢，是最伟大的应许来的。我们通常来教会的就我们来得到一个心灵的抒怀，然后呢主帮助我，我有些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有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婚姻的需要、各方面关系的需要，其实都在这个福音借着你传到地极的事情上。阿们。各位，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哦，各位不要混乱。现在来到主的教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挣扎，就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需要。现在当我们讲 World Evangelization 福音从我所在的地方传到地极，这件事情要发生的话，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每次问这个东西，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些人马上动脑筋，钱哦，有钱啊，差派工人去。哎呦，现在没有了，不用差派，网络，我们需要网络，没有 internet 怎样能传福音到地极？现在人好像越来越聪明，想这些。还有什么？圣经老师，我们要派很多的圣经老师到中国去传福音，或者我们找一些有才能、有知名度的人。我们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个想法。各位，圣灵所赐的是能够完成世界福音化的那个关系，阿们。所以不是先在于工具，乃是先在于关系。什么关系？我们都是好友，从小长大在一起搞这个东西或者你们有看那个中国的马云他要搞阿里巴巴的时候呢，找一群人来到他的家，对不对？我们看过，我告诉你们，我有这个大志向，我们要用什么网站购物所以你有一个 big idea 你找很多好像志同道合的人全部在一起，来，我们来告诉你，我们搞这个大事业叫世界福音化，我们一起来把福音传到地极找很有果断的人、很勇敢的人、很聪明的人，全部在一起搞精英分子嘛各位，这不是企业，你们要真的知道，这是整个人类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所以神应许圣灵，这是只有圣灵才能够成就的事情。所以现在圣灵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拣选人，然后这群人赐下给他们同心合一的那个关系，合而为一的关系。他们都是谁？都是真信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应许的人，我们主耶稣升天之前所讲的话的人，他们真信了。那这群人因为他们的真信，他们的心连接在一起，他们得着在主里面的新的关系。他们当中不是有什么做医生的、做律师的、有博士，还是不是？他 他们都是渔夫，都是税吏，都是一些富人。前不久刚刚软弱跌倒的，主被抓的时候就逃跑离开，甚至否认主的，但是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他们听了主复活之后所应许他们的话，真信了。那这个关系就这样产生了，各位明白吗？我现在讲的哈，不是你从小长大的好友就可以跟你走到底的，你们一定明白，这是整个世界最重要，整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情。谁才能完成这个东西？就是圣灵。那圣灵接着什么完成呢？他拣选的人，他拣选的人是怎样知道？他拣选的真信主所讲的话的人，这群人同感一灵，对不对？不管什么条件，怎样的背景，他们就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所以我今天我跟各位说，很多的信徒呢愿意要把自己摆上啊，为了要传扬福音，要甚至看了《使徒行传》，哎呀，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做宣教。那他们10年、20年、30年，这边闯，那边冲，这边讲道，那边宣教，但是最后徒劳无功。为什么呢？不是别的，原因是他们找错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找的不是真信神的话的人，不是真信主的应许的人，他们找的是会办事的人，有胆量的人，果断的人，肯跟他们一起拼的人，但是不是真信的。最终这个关系呢全部瓦解，经不起这个仇敌，经不起这个世界而来的猛烈的攻击。所以很多逼迫来之后，或者很多的挑战难处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人呢里面的那些东西就出来了，人里面很多很多自己的东西的。所以在走这个世界福音化，哇，要传福音，要做什么伟大的工，把福音传到地，哇，压力太大，有些人是走不下去了啦，为什么？哎呀，再走下去花很多钱，所以看不开钱。有些人因为哎走下去走不下去了，因为亲情，哎呀，我的家人叫我回家，我有妻子有孩子，这些哎呀还他们还小，不能做这些东西，很多理由的。有些人说有些哎呀，我不能放弃我要的我的教会，我什么我的产业什么东西，一大堆。其实呢，有时候看起来前面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热心的要为主摆上什么，哇，拿奉献出来，然后开会讲很多伟大的话，很大的志向，然后但是呢真正的压力来的时候，真正的挑战逼迫来的时候，你看人里面的各种的动机就出来了。其实后来你发现啊，他们根本没有明白大使命，他们根本没有真信神的应许，他们只是靠了一时的魄力，或者好像一种友情，基督教里面的教会里面的那种朋友的友情，这样来做的。各位，难道你还看不清楚这个？我侍奉主这么多18年，信主33年，我看到很多的在主里的关系瓦解，很多的施工瓦解，很多的宣教团瓦解。其实我们问到底为什么？哎，这里有才能的人，有神学博士，有什么牧师，有什么很多要服侍主的生意人，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但是其实你问他们最终里面要的东西，他们真信了真的话，真明白了大应许里面，其实没有明白。有些只是好像要搞一番大的，好像觉得自己很伟大，好像为神要做什么东西，这是神的热心成就的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关系没有搞清楚的，没有因为主的话而得到那合而为一的心，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我跟各位说，如果你没有真信神的话，你不可能找到跟你一起要完成大使命的那个关系。甚至有时候我说，你的配偶，你的儿女，如果他们不信神的话，也不能跟你一起走的。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所以我再讲一遍，这是整个历史，整个世界最大的事情。 不是用亲情来成就的事情。亲情只是到一个阶段，人没有真性到一个地步，哎呀，他不愿意牺牲的，不能舍己的，这是第一啊。所以这120个人在马可的楼房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这个关系是整个福音工作的一个开始的很重要的起点。然后呢，这群人呢，各位注意听，他们有得着这个关系之后，他们在一起做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各位回答是什么？祷告了，我刚才刚讲了，对不对？就是祷告了。哎，那有些人说，牧师，120个人在一起，不是先要开会啊，来一起商讨我们怎么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就传出去，这些东西啊，这些很多分配工作，其实这些都需要。但是我现在要给各位的观念是什么？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祷告来的。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的服事，整个的传福音工作，侍奉的工作，其实用一句话来讲，是祷告来的。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怎么了解祷告。很多人就认为祷告我们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出来，我们祷告叫神做，然后一开眼睛出来就是人在做，就是人自己做，很多人的话人的意见人的动脑筋就全部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误解了，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我们关上眼睛很敬虔的那个样子，然后一开始做工的时候呢，完全是人的方法人的提议就出来，不是这样的。信徒们的服事其实都是祷告来的。主升天之后呢，门徒们在一起多少天？他们10天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这个10天里面呢，各位你想想，10天恒切的祷告，每天闭上眼睛，主啊，圣灵啊，快点来，然后起来开眼睛吃饭，吃饭完就啊，主啊，快点来。10天这样做啊，你们以为这个10天里面，圣经说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必定是在这个10天里面，在祷告当中，也大家一起谈论当中，神越来越清楚的显明他的美意，坚固他们的心，坚强他们，然后有该做的。彼得就是很清楚的，他就起来，对不对？知道神已经拣选了他。成为整个团队的领袖，然后他起来讲道，然后呢，第十二个使徒哦，就是他们怎么选到，对不对？我们都会看到，这些都是在这个10天里面，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各位，门徒们在马可楼房的祷告呢，这真的，我跟各位说，不是普普通通的祷告，不是形式性的祷告。好像我们现在的祷告是祷告会来祷告啊，真信主的应许之后，心里被激起，同一个意念，同一个目标，同一个心智，非祷告不可，而这样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多少次我们的祷告是非祷告不可？我们是时间到了要祷告，牧师讲关上眼睛要祷告，但是那个要祷告的那个需要心，那个恒切心没有，因为大家看见都不一样。各位明白吗？可能有些人在祷告一直在想啊，等一下预备食物要预备什么啊？有些人讲啊，等一下开会要讲什么啊？等一下主日学要讲，当然这些也重要，你们明白吗？但是呢，没有同心合意的，大家都在想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已经信了神的应许的人，明白了神最迫切的心意的，他们在一起，即便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圣经说他们是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真是不得了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成就世界福音化的祷告来的，不是普普通通的祷告，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关上灯很神秘的祷告，也不是就关注事物来祷告，也不是不祷告，现在就是不祷告做啊，很多人做，所以他们对祷告是什么都不明白。所以你们明白吗？牧师们，没错，牧师在讲道之前大家在唱诗的时候，牧师在房间祷告， 难道我在房间里面跪下来，主啊，等一下我要讲道，求你啊？不是，在整个的仰望主里面，想到大家的面孔，等一下要给大家的话语，我就有点整个的祷告来的。我一路开车来的时候，静下心，深思神今天主日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事。从我早上起来，从昨晚睡觉之前，一直在祷告了。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真正的祷告来的，对不对？所以各位来崇拜之前啊，整个家庭同心合意的啊，恳切的祷告啊，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开车的时候大家闭上眼睛祷告啊。有一次我去澳大利亚坐一个弟兄的车，他每次开车之前呢，家人一定要祷告，祷告啊，祷告求神给他们路途平安啊，不要撞车，不要什么的。然后完了，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坐他的车的时候，我们又在祷告。然后他的祷告的内容就是给我们不要撞车，不要遇到意外什么的。奇怪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些人就好像觉得祷告是一种咒语哦，来免去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不是这个东西。你要真了解神给你的最中心的那个内容，在圣经里面要讲的，这福音要传遍天下，神怎么要与你同在，使你随走随传，无论你遭遇什么事，这福音要传扬的，你要为主做见证的事情要发生。明白这个之后呢，对你的整个心灵的状态是在祷告的，了解吗？这个观念呢，就是我发现不太多信徒有这个东西。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二十四小时祷告，有些人说哎，这个人异端，他讲二十四小时祷告，睡觉怎么祷告？你睡觉怎么祷告？牧师讲二十四小时祷告，连你睡觉的原因是为什么？为了这福音能够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你们了解吗？你为着这个东西来吃饭睡觉，所以你的吃饭睡觉都是祷告，你们理解吗？这个叫二十四小时祷告啊。这个观念也是我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讲二十四小时，但是门徒们的中心点，他们整个的心意，他们吃睡动的中心目的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主升天之前要讲的话，所以用这个心灵来呼求神，来随时随地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的，很重要的话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一起所以我们看，所以我刚才讲什么，在整个使徒行传，主应许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了这个之后，神赐下的两样东西是什么？千万不要忘记，第一个是关系，第二个是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呢，各位记得吗？主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门徒有没有遵从主的话？有，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当天是安息日。对，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他们不走多过一公里的路，所以呢，无论你走多远，不会走超过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对不对？所以很靠近的有一个地方，那就留在耶路撒冷。对，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呢？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哦，当然哦，主应许啊，有圣灵要在耶路撒冷临到他们。那你有人问，那为什么不要在加利利临到他们？为什么不要在撒玛利亚圣灵就临到门徒？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各位，我们有些人就问这句话，对不对？各位，很简单，各位，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呢，各位，什么东西在耶路撒冷？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所以整个旧约圣经最重要的象征物就是圣殿，就圣殿代表神与人同在的那个居所，就神子民在圣殿里面呼求他的事情。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都是一个建圣殿的历史。各位有没有发现，从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做什么？ 旷野里面走来走去，不见会幕，对不对？摩西的会幕帐幕就建起来，叫以色列人借着帐幕能看见云柱火柱的带领，在里面朝见神。然后呢，大卫就预备做王之后，就不是舒舒服服，预备一生预备要建圣殿的事情，就所罗门建圣殿。后来巴比伦来毁掉圣殿的时候呢，所罗巴伯回来的是建圣殿。各位有没有发现，整个以色列都是在建圣殿的，在圣殿神与人同住之处的那个事情。所以圣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教会要诞生了，教会要诞生了，在哪里诞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门徒，对不对？彼得起来讲到3000个人悔改信主，那一天教会诞生。在哪里诞生？就在圣殿里面诞生了。各位了解吗？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这个圣殿，旧约的圣殿，成为了教会的开始了，教会的起点呢，在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呢，他们进去了什么地方？我们看第13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这是什么楼房？所以我们叫做马可的楼房。为什么叫马可的楼？因为在12章的时候有一个提示，如果各位翻到使徒行传12章12节，有没有啊？这里说什么？12章12节，你们看，那时候彼得呢下监，对不对？天使来释放他，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去，走到路上还醒过来，哦，原来天使来帮助我了，那所以呢，他就12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彼得来就敲门，各位有吗？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相聚点，这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相聚点，就是马可的楼房。那在这个地方呢，那重要不是那个地方，重要是什么？这个地方里面的关系，和这个地方，这个楼房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大家一起恒心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第13节，我们快快读这个地方呢。那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类党的西门。那以前是分类党啊，整天要做起义运动的，对不对？抵挡这个罗马势力的。还有谁？雅各的儿子犹大。那这些名字我们都会知道，谁？11个使徒。然后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妇人有谁我们一想就可能会知道了哈。那可能摩大拉玛利亚，对不对？主向他显现的，对不对？复活之后，格罗帕的妻子玛利亚，那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下面就看着的，跟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一起的，波丹尼很靠近的玛利亚跟马大。圣经里面很多玛利亚，所以你们听来听去都是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所以我就有一天，我跟妻子结婚之后怀了第一胎，就叫她 Mary 就是了，最容易的就是那很多的安迪都叫 Mary 的，那小孩子没有叫 Mary 的，所以圣经里面他说最蒙恩的名字就这个了。然后呢，然后怎样？还有病耶稣的弟兄，可能是雅各所以后来雅各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就是主耶稣的亲弟弟写的还有犹大也是其中一个，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15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他就马上就把主的旨意就讲出来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在这里看到的特别我们如果回去13节，我们看一下11个使徒的名字出现，很重要的一个排列。而这些人的名字呢， 当然有120个人，男丁来讲，那时候要成立一个公认的一个组织，也是有120个男人，所以120个男丁，所以呢还有一些妇人，但是重要的一些名字先排列出来，带着很重要的一些亮光给我们。那什么亮光呢？我提出几个。在这些排列里面，你会发现第一个使徒的名字出现是彼得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定了彼得为首席使徒了，是很清楚的，对不对？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主的工作一定有领袖的，主的工作是有权柄系统的。五旬节来之前，彼得起来在他们中间把主的美意讲，五旬节当中圣灵充满的时候，彼得起来讲到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呢是不会混乱的，不会今天叫彼得来你讲，明天觉得约翰好来约翰你讲，不会这样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各位现在今天的教会有一些很混乱的，牧师在前面带领讲忽然间有一些有先知异能的，牧师我有从神耶和华来的话，不又来这边讲，那边又有一个话，各位这些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的。我跟各位说教会不会这样的，上帝定了带领的人很清楚的，甚至他软弱也是以他为中心来带领整个教会整个福音的事工。所以这个是一定是彼得为首，所以彼得的眼光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有一点混乱的时候，对不对？假冒为善的时候，保罗起来责备他，连你都这样的话，下面的使徒全部会被绊倒的，对不对？这带领者也很重要。那然后第二呢，我们仔细的看这个排列的，我们会察觉一样东西，在主耶稣拣选的这个使徒们当中呢，有一些是亲生兄弟的。那谁？彼得跟安德烈是兄弟来的，你们记得吗？谁先被主得着？安德烈先被主得着，然后安德烈去告诉彼得，然后彼得另一天 就遇见主，对不对？那我们很清楚看约翰福音的，还有谁是兄弟？雅各和约翰是兄弟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排列的时候呢，他是先排彼得，然后约翰、雅各，那这个三个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榜首，对不对？他们以后成为教会前面的带领者，然后呢才安德烈。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排列呢不是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们很细密的读的时候你们会懂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在基督里这个新的手足关系已经取代我们的亲情关系了。我并不是说亲情关系不重要，但是各位一定要明白，天国的事比地上的事呢有更崇高的意义的。我们做主的工作的人，我们带领主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工作是超越亲情的，你们明白吗？不是你的配偶想做你就跟着做咯，就是这样，不是这个东西的。大家都有在主里一样的看见，有才能做的，连灵命，不能说我喜欢我的弟弟，我就叫我弟弟做长老，对不对？你不能这样做的。能不能做领袖的人也不能就是单单带领的时候呢有私心，偏待自己的亲人，不是这个。这个完全主的工作，神怎么感动人的生命，神赐下多少恩典给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不但那个人，所有的人会看得到的。所以这样来带领主的工作，主的教会的事情。然后第三我们看到呢，这十一个使徒列出来的时候呢，有妇人的名字出现了。所以妇人名字刚才我都讲了，因为我们会想到犹太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不太看重这个妇人，或者没有把妇人的名字就记载下来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就记载下来？那很重要的，就妇人们虽然是女子那他们的名字也记录下来，他们都是见证主复活的人 所以千万不要讲圣经是什么、大男人主义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是这女权运动啊，整天他们最不喜欢圣经的，他们就看圣经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其实男人跟女人是同等的，其实角色不一样而已。是神注重男人，也注重女人，但是角色不一样。那主复活的时候，也第一个先给女人看，对不对？这摩他马先看到他。这里女人的名字、妇人的名字也记载。是最重要，最后呢要讲的是什么？这群人呢，都是主所拣选的，一起成就大使命的关系。所以这些人呢，不管什么背景条件，是妇女也好，地位高低也好，其实我们不看这个。其实反而你们好好看，彼得呢还是怎样，曾经否认过主的。马太还是大家认识他也是税吏，西门分类党的西门，也讲出来，对不对？他以前也是分类党，起义运动就参加的，对这个东西很 passionate。现在有些人也是像分类党这样，对很多东西很迫切，不要打疫苗啊，就是这有这种好像分类党的，有一点神经的，他的错乱的那种啊，他相信什么阴谋论的，其实很多这样的人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这些人他们见证了主的死而复活之后，同感异灵，合二为一，很重要是这个啊。所以你没有更崇高的那个使命，那个应许，你就是被这个世界的事物啦、政治啦、什么来潮来潮去，社会议题潮来，没有意思的。我跟各位说，我们基督徒呢，有心里面有轻重之分。虽然我们懂社会里面的是、政治里面的是、经济里面，但是我们心里有轻重之分。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也读政治的，我也天天喜欢，我也喜欢跟人家讲政治。但是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得到那个最崇高的天上的事的，这个地上来来去去，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你争到你死我活干什么？这个疫苗就打了算了，就来教会了，在那边哇就批评政府啊什么了，我现在不能去 shopping center 一大堆，哎呀干嘛这个东西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其实讲到底呢，他们的中心点没有得到。其实我跟各位说，牧师每次批评人啊，不是喜欢批评人，就这样的，你们明白吗？我的一个批评的重点在哪里？你们的中心点没有的，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已经是属于天上的人，应该关心天上的事，来为地上的事争到你死我活干什么？各位，所以这一点呢，你弄清楚之后呢，你就自动的成为基督的精兵，要不然你不能打天上的战争，魔鬼会用地上的事来搅乱你，真的是这样讲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成就世界福音化的关系了，出现了哈，这里感谢赞美主啊。那现在在结束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今天就讲到关系，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祷告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再看十四节，十四节这个地方呢很重要。这些人童贞的妇人、耶稣的母亲，并耶稣的弟兄，都什么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先讲哈，同心合意，还有恳切啊，这个两个字啊，对不对 ？Pray with one accord, praying devotedly。合意这个字啊，我跟各位说，路加最喜欢 homozygmaton 这个希腊文啊。路加呢在使徒行传用了十次，新约圣经其他地方只用一次，路加一直讲同心合意的地方。在4章24节使徒行传这里说到什么，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为着什么？当彼得约翰被抓的时候呢，在公会受逼迫，后来他们没有办法，也问不出什么，释放他们的时候，他们回来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求你让你的仆人们放胆讲道，伸出你的手，实行神迹奇事，对不对？使徒们他们同心合意的，他们反而被逼迫之后，得到同心合意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十五章二十五节，他们同心定义，那个地方又出现，那里讲的是什么？十五章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去，那时候带领领袖称之为雅各、约翰、那彼得去见他们三个。为什么？那里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转机，你福音开始接着保罗去到了外邦人，那外邦人信主了，要不要受割礼啊？要不要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啦？很多这样的事情呢，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会分歧的，好像教会分裂啊这样。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很清楚的，福音到底，福音最重要的地方，福音的根基是什么，要讲清楚。所以呢，他们同心定义，派保罗和巴拿巴上去。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没有同心的话，福音工作不会继续前进，一直走到地极的。所以你会知道的，我们信徒的心分裂了，分歧了，你关注那个，我关注这个，好像那个是你的地盘，这个我的地盘，就这样来做施工的话，教会无论怎样做，主的工作不会前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问各位，什么叫同心合意？我们想这个东西，牧师说你们大家都要同心合意啊，大家一起唱诗歌的时候好像同心合意，对不对？那下面一开始要做施工的时候，你发现很难，因为我们人都对同心合意的那种观念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样的施工，一样的 project， 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大家都是专注点在这个东西嘛，所以大家预备食物的人很容易同心，一起教主日学的人很容易同心，做音响啊都同心，对，因为你们都在做那个施工，你们是因那个施工的缘故来同心的，因一个企业来同心，大家都想因这个赚钱，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世界的人也包括主的教会，如果没有搞清楚的，我们的同心合意都是建立在那个施工本身。但是你发现不一样施工了，两个人都带领不一样的小组，你带领那群人，我带领这群人，慢慢呢，这个中间呢就没有话说了，这就是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你们的关系呢只是建立在那个施工。所以我要今天在教会里面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各位明白吗？我也带领教会十八年，这样是七十八年，我刚发现了这个同心也不是嘴巴讲的东西。最后呢，谁是呢真信主升天之前所赐的大使命，所应许的圣灵，谁是呢真信圣经所启示的那个真理的，真信神的话而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跟从主的，这样的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同有一个心志，同有一个目的，同心合意的，同一个动力的祷告。其实重点是这个。所以有时候我跟同工们说，我们今天开会，我跟同工们讲开会，开会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态是哦，开会有什么东西要 discuss 啊，要谈，所以我们很容易我们的意念是转到要谈的事物。但是我开会的目的不是这个，因为你一开会的目的要讲事物怎么办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不用讲，但是这个是中心点的话不会同心的，因为你有你的角度，我有我的角度，哦，我做这个东西，那你做那个东西，哇，我很难耶，你做这个你可不要给我这个，所以很多这种东西，你明白吗？这些都是其实很容易叫人失去圣灵的感动。但是大家为什么在一起开会？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逐渐这整个教会要做的事情很清楚的，看的一样的，目的一样，目标一样，动力一样，然后大家同心这个祷告。其实如果这个这样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没有在教会里面的开会里面发生，就是教会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很看重同工们， 在这个方面他们明白牧师为什么要。所以我有一天我说开教会整天开会，什么都开会，这里也开会那里也开会，我就有一天说教会不应该有开会，只有祷告会，你们了解吗？这句话是其实跟着圣经的话，圣经 哪里说使徒们在一起开会商讨会议，哪里有，就使徒们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那个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也有讲很多事务性的东西，但是不是像一个企业里面啊，不同的部门来开会，你们了解吗？这一点呢就是人为和神为的不一样了，带领教会跟带领企业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了。这一点还没有搞清楚的人，就要开教会的话都是做人的工作，讲人的话，带领者不懂圣灵的工作，就这样带领教会，哇很散，哇教会开得很大，几千人这样做很像微风这样，没有用，神不在他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比较重一点哦，但是我讲这是我是忠于神的道，忠于你要跟从神的道呢，你要有一个敏感分辨，哎，这个东西好像在公司里面世界里面也这样做，为什么搬来教会做啊？这种话也是在公司里面讲，为什么搬来教会讲哦？这就不太对了，不太合宜，所以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 OK 同心合一的，所以大家都明白主的所愿之后呢，得着单一的心，他们想要的东西想要的结果都是一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大家依靠那天上来的圣灵，天上来的能力来完成这大使命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呢同心合意，所以一祷告的时候呢心里呢是通的，没有分歧的，这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哈。然后第二是什么？他们恒切的祷告，恒切这个字出现对不对？ devotedly 啊，所以恒切我们就知道了，真需要祷告的，所以才会恒切的，不是形式的祷告按着责任来做，乃是他们的心看到一样东西火热起来，很殷勤的祷告，很坚韧的祷告啊，不断的把自己的关心所愿放在那个地方 OK， 这个叫恒切的祷告，不是多余的，好像啊来祷告 OK OK， 来来我们跪下来，来大家椅子转过来，大家跪下来祷告啊，祷告一下，然后起来了啊，膝盖有点痛啊，吃饭预备了没有啊，吃饭等下又来，哎大家来祷告，哎呀刚才都祷告了嘛，哎，所以你们了解，所以大家在祷告当中没有得到恩惠，在祷告当中没有越来越明白主的美意，越来越被圣灵光照，所以讲来讲去都一样的东西，你们了解吗？所以呢祷告的事情把它变成形式化，圣徒都不要祷告的。所以你们 有没有发现，你们来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为什么牧师前面又讲到，然后呢叫弟兄姐妹讲啊，你的情况弟兄姐妹家庭怎样啊，谁某某人有病吗，或者谁怎样的哦，然后牧师把主的美意告诉他们，我们怎样为这件事情用福音的眼光来看，讲很多话。有一次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你们祷告会整天牧师在那边讲话，我们是祷告会不是讲道会啊，他们不明白，你看就是因为他来的教会是大家祷告会来跪在椅子这边一个小时啊，祷告的哇，有些人跪到膝盖坏掉呢，为什么？他们之前没有听到同感一灵教他们同心合一的内容，因为那些祷告对不对，哪里同心合一？所以有时候你要为某某弟兄哦，他现在他的家庭什么，他的家的事跟我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牧师又要讲哦，他的情况他的家庭是怎样，所以大家理解了，我们的肢体现在有这样的难处，我们怎么纪念，所以才能同心的。然后呢祷告的时候那个恒切才会出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这个是祷告会的我们的祷告，但是现在门徒们恒切的祷告，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主所应许要成就的事，你们要领受圣灵，你们 要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事情，神应许他们。所以这个事情他们真信了之后，恒切的祷告。那现在有一些人会问这句话说，为什么要恒切？主都应许了，一定会发生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想？主说圣灵会来，会来咯，十天就等就好了，吃饭睡觉很舒服，然后等，不用这样，哇，这样 fervor， 不用这样恒切，为什么要这样？各位，所以你们要明白，神应许了，会不会发生？会不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事情一定会发生，圣灵一定会来，福音一定会扩张，从耶路撒冷走出去。但是这件事情呢，谁参与？谁能够在这件事情神的旨意成就的事得着最大的益处？就是那恒切祷告的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已经应许了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对不对？你和你所爱的都会因你所信的来蒙福的。OK， 你听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轻轻松松的，没有感觉啊。啊，主你要做你会做的啊，我就走我的路啊，爱我的世界啊。那个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主成就的事情跟你的赏赐和冠冕没有关系。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恒切的人知道主要做的，所以他的心连接主要做的事情，向主呼求，等候期待主要做的伟大的事。然后呢，一看到查验到主要做的，马上顺服。你们明白吗？这是恒切的人，恒切祷告的人才会这样做的，真信主的话的人才会恒切的。那些舒舒服服等啊，那主反正会做的，其实他们根本不信主的应许，他们的关注还在世界。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你们明白现在要说的就是当神已经应许的事情，大家是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主要发，要叫这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我接着我所去的地方，主要做这件事，所以你才会恒切的祷告，恒切的查验，顺服主。所以这样的人就会发现了，他祷告起来的时候呢，他天天会发现主借着他一切的条件、经历、背景、去的地方、遭遇的事来成就大使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33岁呢到中国去宣教，我2011年踏入中国，是一个正式的宣教士，去带着圣经把福音要传扬的时候，我在机场的时候，哇，心里面很激动。我知道主啊，从我做传道27岁到33岁这个7年的时光里面，我们教会开创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教会要做多一番伟大的施工还是什么，就因为信了使徒行传一章我们主耶稣所应许的话，然后大家7年里面20多个人30多个人这样也好，就是为了一个的目的来相聚，一个的目的来分散，分散了又相聚，7年了。大家一直关注的4大福音化，家庭福音、地区福音、世界福音化，一直关注的这个。然后有一天我走到中国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门路是大家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所造成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到了那个宣教之地。各位了解吗？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哇这么厉害讲道，然后呢你去什么东西，不是这个东西的。使徒行传的整个的起点，对不对？当然主耶稣升天之后那个起点什么，就是这群人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祷告所发生的事。当这个疫情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些人说哇，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为什么这样倒霉的事情发生。所以大家没有神的应许，没有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 祷告，以那个中心主题大使命来这样仰望主。一个疫情临到的时候，大家想的是什么？哇，担心啊，怕啦，怎么办呢？就，但是呢，当这个成为各位每一个礼拜相聚的那个动力、相聚的目标、相聚的内容的时候，当疫情一临到，马上知道这是神要成就他所应许的在我们当中，各位了解吗？所以一两年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各位明白吗？就是当我们教会继续开，继续开，无论怎样，这个当中很多人也担心会不会等下又有感染又有什么，继续这样做。所以当你得到那个中心主题的时候，神所应许的来继续恒切的同心的祷告，忽然间这个当儿，哇，工作发生问题，孩子忽然间、有问题，各种的事情，健康、忽然间 有发现有病痛，你一个眼睛都不会眨的。虽然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惊讶，但是慢慢你会发现我所遭遇的一切都为着福音的缘故。阿们。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什么叫圣灵充满的信徒。圣灵的充满不是 一把火忽然间叫你哇变成很火热的，不是这个东西。你有一个定见，你有一个不变的眼光，你跟着一群人同心合意的常常在一起看一样的东西，追求一样的东西，做的教会所有的事工的中心目的是在十字架一章八节那个地方，然后忽然间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事不是偶然的，那个事就是神将他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当中的事的。阿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灵充满的眼光，圣灵的预工。为什么要十天预备门徒的心？然后不是只有十天祷告了，对不对？整个使徒行传都是其实用祷告，门徒常常相聚，又被逼迫了，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又同心合意的祷告，有没有？来继续这样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愿主祝福大家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真的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仰望你。主，你所做的伟大的事，这是人没有办法复制的。人用自己的热心、学问、方法来要做什么的，全部都失败的。只有主自己选召人，主自己赐下的那个关系，主圣灵自己赐下的感动，然后叫众人一起相聚祷告，看一样的意象，得着一样的眼光、心智的来前进的。主，这个工作是一定会走到地极的，这是主应许的。所以当我们的教会一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信息里面揣摩的时候，我们发现主，我们教会可以经过很多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们的那个中心点就不摇动的。主，我们必定会看见那又大又难的事在我们当中成就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眼光能够超越现在的疫情，能够看见主，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的那伟大的事，我们心里不惧怕，我们也仰望你。我们愿意所有也暂时不在我们当中去相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家领受的，或者也没有教会去的一些肢体，都一直在线上这样领受这个话语的求主也赐给他们同感一领。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